闻放轻松，我是陈怡珍。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诗人好朋友罗志成。当当当当，
大家好，我主持人好。
哎，我们都叫你罗某叫惯了，
是的，
就是罗某，罗志成诗人啊。你最近呢又出了一本诗集，然后据说这是你第18本诗集。
其实我这次没有算。
你没有算哦，我们好好的帮你算过，因为你有几个是不同的出版社出版的。
是的。
但是只要是这种黑色封面，然后比较小一点的版本呢，都是联合文学出版的。
其实最早是有一个叫少数。
哦。
那对，但是就是我很高兴，就是继续维持我这样子一个大小的规格。
哎、对。我蛮喜欢的，而且就是很简单，都是黑色。像我还没碰到你，我就知道你今天一定会穿黑色的来上节目，对吧？因为你们喜欢你，你好像被封为，对，被封为黑色教主，是因为黑色？为什么你特别喜欢黑色？
我没有特别喜欢黑色，你只要特别不去想颜色，自然就会穿到黑色，
是吗？嗯，这本书呢，这本诗集叫做《欲言又止》。但那个欲齁，不是说我想要说话我又停住了吞吞吐吐那个欲哦，是我预见预感就是预备的欲，也就是说你开始对一些事情做了一些预言，有你心中的 想法，但是你又止。为什么
这个不是很好玩吗？
真的好玩。
对、啊、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文字当时取这个谐音嘛哈、
嗯、
但是当然加上这个预字，当然就是你带着一种好像是你预见预先看到什么事情。
对，
我们不能说一定是像先知，但是你充满了预感。
对，
那但是呢你又不想说那么确定的就是肯定的说出它，所以就是再把它拉回来一点点，有点像是一种不确定的预感、类似这个感觉。
我非常喜欢这个书名哈，欲言又止啊。那对于诗来说，我忍不住，因为可能自己是在这个软体科技业这一行哈。那因为你这本书很奇妙，你就是以你的下一本书为一个主旨在写哈、那我就忍不住想。下一本书会不会是 AI 帮你写的？
我稍微有点点提到这种暗示了哈。
是，
不过当然就是目前的话，我也常会这样讲，就是说，如果 AI 真的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创作者，它必须先是一个感受者。
嗯哼。
也就是说，假设我如果是个 AI 的话，
对，
我可能会先想到说，做一个 AI， 我现在是不是因为各种的数位的这个运算，然后搞得全身发热？
嗯，
那他就不能假装他是人。
对，其实这个疑虑呢 ，AI 抢人工作的这种疑虑哦，在各行各业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最不容易被取代的应该是文学哈。那文学里头呢，可能又以诗最难被取代。
我自己其实有类似这样的感觉，虽然很多人是觉得刚好相反，因为他们觉得 AI 如果一开始你试图假装写一篇文章，但是只要看起来不通顺或看起来不合逻辑，大家都觉得没关系，只要是诗就可以长这个样子。所以的确就是在其实在好几年前，大陆就已经有所谓的软体小兵，
对，
他是用就是其实也算是一种程式来写诗，
对，
但当然就是对我来讲那不是真的诗啦。
对、
那但是如果说我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对于一个人的感受或者是反省或者自我意识的挖掘来讲的话，我是觉得好像 AI 稍微会比较慢一点点。
对，因为毕竟 AI 都是收集各处得来的各种知识以及人类的经验，然后有一些范例等等，然后把它综合起来再创造一个诗哦。那我常常就觉得说，因为文学我们主要谈的都是爱与死嘛，
是，
那可能呢 AI 就比较难以体会，因为他自己自身很难经历这个爱与死这样的过程、
是，
所以呢文学的价值还是凌越于这些科技的价值之上。那 但是呢，我们话说回来，你这本《欲言又止》哈，为什么你会以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就是说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已经都过时了，你要赶快去写下一本书，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这当然，第一个就是这个语法是，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得意，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我们叫做吊诡
、
就是因为我有讲到说，我第一句话有讲说，我一直怀着希望是写下一本书的心情去写它，但只要你只要把它写出来，它就变成上一本诗集、所以它本身就是有个宿命上的一个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是，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它有点暗示着一种迫切感，就是你总觉得好像急着要去做下一件事情，去跟人家谈下一件事情，以至于你没有耐心跟人家谈现在这件事情，所以它其实暗示一种迫切感，那当然这本书其实以我来讲的话也是这样，我想其实它的确这次后面有个比较大的动力是来自于就这些年来我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观察里头有一些焦虑跟迫切感，那我当然是故意用一个所谓的寓言的方式啊，甚至也是另外一个寓哦，就是一个寓言是未卜先知的寓言，另外一个寓言是讲那个童话故事的寓言，这两我觉得这两层意思都有，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想把我自己的一些忧虑跟观察跟想法把它隐晦的但是准确的表达出来。
我也一看这个题目就非常心有戚戚哦，因为我们就会觉得说不赶快做哈，马上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就又被取代，它就过时了。那你现在写的事情很快就变成过去，所以你要赶快去写下一本才追得上这个现代人类文明一直进步一直改变，文化也一直在变化当中的这个趋势哦。所以来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来谈你的寓言好吗？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大家好，我是陈怡珍，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文放轻松，我正在访问的是诗人罗志成，他刚出版了一本新的诗集叫做寓言又止、是预感预知的预。罗志成，你的诗集就是常常都会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新意那一直到现在都还可以这样那这一我知道你其实一向非常对于美术设计也很有涉猎以前我们趋势教育基金会有一些活动都还请你来担任美术指导那这本书的封面呢，乍看就是黑的，然后上面用黄色的字写寓言又止罗志成诗集，可是里面好像是有密码的，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是的，因为就是当然就是我在这里头谈到有些事情其实比较试图把人类的记忆拉到更古老，那在古老的时候当然就我会想到说文字或语言发生的时候，所以呢我在这本书的这个封面上面其实我是想说要用那个最古老的文字来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视觉元素衬在这个书的书名上头底下这样子，那我其实在一样当然想过例如说像是象形文字但象形文字我以前用过了那我也想过这个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但是呢它那个字啊它太它不够好看，
不好看，
太像符号了。
好，
对，所以左看右看呢，还是觉得我甲骨文最好看。
甲骨文，
因为甲骨文真的是有很多，还是真的是它甚至就象形，动作还在那个地方。
对。
但当然就，所以我就开始试图想用，就是用甲骨文把我一些话呢，就是就等于把我的几句话就把它翻译成甲骨文。可是呢，那个甲骨文到底它是不是真的那个意思我也不清楚还有呢它是长那个样子我也不确定那我就试图就是创造出一个逻辑版本的甲骨文就是说我把它美化成看起来比较像字
我跟你讲其实你用这个甲骨文我觉得也非常有创意因为最初我们中国人最早的占卜的工具就是龟甲
是的
然后甲骨文就是从以前那些商朝的时候占卜文字都在那个龟甲上面然后整理出来所以有甲骨文嘛
是的
对不对那你的这个书一打开的这个 枫叶上、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龟脚，
对对对，
然后写欲言又止，
对，
然后呢这个你如果仔细看好像在封面呢、这些字也好像可以辨识、是吗？
是的，
欲言又止，
对，其实呢、应该这样讲，就是我就试图呢就是经过改良版的这个甲骨，因为我让它变成横排的、
对，
而且最重要其实甲骨有很多字其实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个字，所以我又去参考了所谓的经文、还参考了一点点可能是包括什么那个篆啊什么大篆小篆的、把它混杂在一起、所以最后它其实是以我个人来讲我是可以把它全部读出来的、那我有请我女儿试图去翻译、她找的就是甲骨文大词典跟经文大词典、她可以认出大概八成的字
哦所以你看哦罗志诚的诗集总是隐藏有一些秘密、有一些密码，我这一次呢已经算很认真的把他的欲言又止拿来、好好的翻看过，发现了一些新的编辑方式跟一些待会儿要问他的，可是这个封面上的甲骨文密码我竟然没有注意到，所以今天很高兴说哦，原来你创造了一些甲骨文，而且还真的可以全篇把它念出来哦，然后就在封面。好，这个请各位读者啊，或者是你赶快去买了这本书来看啊，研究一下他这个新创的甲骨文，蛮好看的。那我要问你了啊，因为这个如果以这本书的编辑来说，也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就首先呢，它并没有什么序文，一来就开始了001啊，然后呢，一路一直下来，你也没有说分成第几章、第几篇，或者有一个。有时候诗有一个篇名然后再来一首诗，
对对对对，
都没有，那就是001002每一页很蛮大的哦，这个字体。但是呢你又说这其实它是独立的每一篇诗，但是它又有一个群组性，
是，
然后最后呢整本书的结构还是可以连起来，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你编辑理念吗？
其实我这种的书写方式从宝宝之书开始的，宝宝之书跟黑色香精，
宝宝之书那个卖得好好，然后断产了后来到底有没有再重新
有
重印哦，
对，
好，
那时候应该这样讲，就是我有些时候我会觉得写诗其实就是我就是为我的思想服务，而不是为我写的那个作品的题目服务。
而且你在写诗的时候，你心中并没有读者，对吧？你不会去想说我的读者是谁，所以我应该为他写一个比较简单容易懂的，明白？
其实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当然就是我们在思考的时候，你当最大的一个焦点就是集中在你怎么样把你想的东西讲得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因为你想的东西很抽象，很模糊。
然后你说你这本书有一个主题性，那就是人类的文明以及人性。
是的，其实这个题目一直都是我比较喜欢的嘛。
对，
当年在光年剧场里头，
对，
那个导演就问我说，他说你出现过的字最多的字之一就是文明两个字，
是吗？哦，他去给你查了。
是的，他帮我这个做过统计，我自己都吓了一跳。那当然、就
是、这是你很多诗集里头有一个统一性的主题。
是的。
那在这个欲言又止，当然因为你这本书我觉得格局比你以往的那些诗集又更大一点啊，因为你想的是整个人类的文明的进展，然后当中有一些忧虑，有一些思考，有一些焦虑，我比较没有看到希望。
反正就是别本有就好
了。好了，好，对。
那这本里头其实还来不及写希望的部分，因为希望就代表你已经有答案或解答。
是你的下一本书嘛，下一本书。
对对，下一本，对。其实的确是这样，就是基本上就我们这样讲啊，就是反正我们看到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文明，那文明会有它的困境。
对。
那不管是文明什么困境呢，以我个人来讲，我总觉得文明最后它会遇到的问题都是根源于它人性本身。
嗯哼。
就是人类的本质造成了文明的瓶颈，或者是它的进步，或者是它的退步。
嗯。
其实它背后实际上最大的元素就是人性。
嗯。
那这个人性啊，其实就是他有时候文来讲呢，就是会有点抽象，或者是有点很普遍化。所以呢，我就用了另外一个字眼来就是来诠释跟表现人性。简单讲就是记忆。
记忆，
对对对对、嗯，那就是例如说，其实历史也就是我们人性的最容易被，就是等于人性被实现出来以后的一个记录一样。
嗯，
那所以我就是透过我们对个体的小的记忆，对于民族或者是的大的记忆，或者是对人类更大的记忆，
对
这几重记忆。来谈就是人性的本质、
嗯、
那也透过这样就是所以我说其实你只要了解人性你就可以预言
了解、哎、对
因为 人类有点宿命的就受他的、人类的人性的本质所制约一样
对、
哦、那也因此也可以倒过来讲你如果了解记忆就可以做预言、
嗯、
所以我才会讲到一句话就是说、嗯、我的预言能力来自于记忆
对这讲得很好、哦、我想、啊、这也很吊诡、哦、
是的、
就是、我说的是未来的事但是如果我没有过去的记忆我怎么样去做这个预言、哦、我稍微念一下你过有一篇叫过去、哦嗯、我蛮喜欢的、哦、就这过去就是在讲到记忆了
是、
哦、那我稍微读一下这是030、哦、他说过去为何在此刻现身他为未来而来显示了一件无解的灾害没有厄运会毫无征兆没有风暴会凭空发生过去并没有过去它无止境的膨胀甚至占用到现在时间是一座事件发生的整体过去注视着一切完成并收回一切像边演边改的剧本但结局已经发生我真的很喜欢你写这个过去啊，这过去并没有过去、啊、无止境的在膨胀
是的
因为它其实一直存在的增加我们的记忆量、哦、
是的
然后可能你就从过去发生的事情看到了未来的一些征兆
对、
嗯、
你只要够了解人性其实就晓得人到底会怎么走尤其当他发明一个加速一切的东西叫做 AI
对对 对,
对
真的
所以未来的很多事情会因为 AI 而加速
是对这也是你在、对于人类文明的一个忧虑当中没有明说
是
但是一直有贯穿于其间的一种、对未来的一种快速发生然后有一种焦虑
失控、
失控失控嗯然后我就问一个小问题就是我刚才念030嘛、
嗯、
那你这本书没有篇章没有也没有什么分段但是呢你在030上面就写了一个小小的字叫过去、哦嗯、就这样那个每一篇章都有哦那个要怎么称呼它、
啊、对因为那个就是在过去的话当然我以前就只是标出这个等于像是每首诗的号码一样
对
它代表就是我思考的顺序、
啊、
或者是我建议阅读的顺序
嗯
但是在这一次里头呢因为它又比那个以前的像我以前写的是更短的篇章
对
所以它比较可以用这种语录的感觉、嗯、可这一次的话它是完整的诗
嗯
所以呢我其实在那里头就是都会等于加上一个这篇文章里头关键字
在那有时候不有时候就是第一个词有时候就是里面的关键字
是的而且最好玩就是有时候那个字并没有在这首诗里头、嗯
嗯啊、对对所以这个编辑也非常新颖啊、哦、我
们
休息一下再回来一文放轻松我是陈一真我们要继续跟诗人罗志成来讨论他对于人类文明以及人性的一种思考以及预言罗志成、啊、我们刚才讲到说、啊、你的所有诗里头如果把它放到 AI 里头去计算发现呢出现最多次数的是文明
是
但是我也发现另外一个我没有经过 AI 的思考我是经过好多次看你的 各种诗集、啊、我发现有一个主题有一种人物是最常在你的诗集里头出现的
是
叫做女巫或者就是巫
女巫或者是巫
就是巫、哦、为什么、okay、在你的诗里这个巫这个角色是什么是代表你自己吗
其实真的还这还蛮好玩因为大家都晓得自从有荣格的一些、嗯、就是一些理论以后啊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反正只要有一个女性
嗯
她常常就代表了一个创作者她自己的阴性的那块的一个面具一样、
嗯、
我觉得其实我用到女巫的时候，其实的确有这它的双重特性，也就是说，它一方面又代表着某种你的可能是另外一个，我觉得不能说一定是阴性的部分，
嗯，
但就是代表你一个隐而未觉的部分。
啊、
另外一个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戏剧化的面具。因为我常常讲话，有时候做一个平凡的写诗的人，
嗯，
你要怎么样让你的讲话充满更大的力量，
嗯，
或者更有动人，或者是更有感染力的时候，
嗯，
其实你必须赋予它一个戏剧的能量，
嗯，
那其实最快的方法就是你赋予自己一个戏剧的面具，
嗯，
那你就有一个戏剧化的角色。
OK，
所以其实不管是巫师也好或者女巫也好，大概都有这样的功能，
嗯，
因为在这本这欲言又止里头，因为我带着是一个比较看起来比较大的一个问题的讨论，
对，
所以我必须赋予它一个更戏剧化的角色，
嗯
啊，来就是来可以寻找一种某种豁免权，
嗯，
或者是某种魔力，它是同时发生的啊，
嗯。
那另外当然我当然也在这里稍微轻微的暗示，就是其实我觉得写诗这件事情其实可以做的事情还蛮多的，
嗯，
有时候我都觉得一边写着写着我都觉得其实诗人此刻的角色，
嗯哼，
如果是换在2000年前或3000年前，嗯，其实诗人的角色很可能就是巫师啊。
对，你有写到，嗯，我突然就有一种醒悟啊。然后这个你用巫真的很有意思，
嗯，
因为当人一般讲到女巫或巫，有两种这种正面或负面的形象，啊，
是的，
正面的可能就是有点畏惧，就是说这个巫呢，他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
是
他是有 magic power 的，他有魔力，
嗯，
所以人会怕他。那另外一种呢，它是灾祸，你看那个欧洲中世纪的时候烧了多少女巫，
对，
啊，就
猎巫，
啊，猎巫行动啊，然后就把你火烧死，可见人对这种巫的角色的害怕，
就是，嗯，对，就是有时候非常矛盾的一种感受。
对，
对，但以我来讲的话，我比较把它还原到就是巫师在人类真的文明史上的一个角色，
嗯，
就是我觉得它更正面一点点，
对，
它像是一种某种未成熟的知识的传递者，
嗯，
可能也是最专业的撒谎家哦，可能他是一个撒谎家，他可能是一个心理学家，
嗯，
那然后他是一个试图疗愈别人的人，
嗯，
试图提出问题或者提出解决方案的人，
嗯，
不管怎样，我觉得在古代的话，巫师一定非常忙碌就是了。
对，你知道吗，我的好朋友杨如宾啊，
嗯，
他就说屈原呢其实就是在战国时代那个楚国的巫师，
嗯，
他的地位呢就是去观天象，
嗯，
然后去问天啊，然后知道一些一般人不知道的来自天的讯息，所以呢其实他也就是在占卜，在作为一个预知的能力啊，所以这个巫师果然真的他是算中国第一个诗人嘛，哈，
他是对
第一个具名的诗人，
啊，而且就是他们真的是，嗯，一样都有某种程度的，我觉得如果以我来讲说的真正的 magic power 的话，
嗯，对，嗯，
其实语言可能就是最大的 magic power。
对，那我就要问你了，语言是每个人每天都在用，哦，那写东西也很多人在写，但是呢有人写小说是去凭空创造的，哦，有人写记述文写自传，这些是有所本，哦，跟着记忆来的，那有人就写散文，可能是一些比较情感的抒发，但是你选择了诗为你的可以说终生职志嘛，你一直都是以诗为主来表现，那为什么你选择诗这种语言来作为巫师？
这个问题我可以花20个小时来回答。
好，我只给你7分钟。
好，应该这样讲，就当第一个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诗它有几个特点，就以我个人的对诗在接触到它的时候，我的一个强烈的感觉是，诗当然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语言或者文字的最先锋的那个位置。他必须去探索，他必须去讲一些别人还讲不出来的东西，
嗯，
所以呢其实诗的本质上是有点像这个命名者，
嗯，
也就是其实我们人类每天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用现成的话来讲它，
对，
可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感受跟思想，
嗯，
其实未被命名的，它用一种情绪，嗯，或者是用一种感觉就存在了，
嗯，
那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语言把这些 未被命名的东西再把它讲出来、嗯、其实你能掌握到的更有把握的知识就更多了。
哇，你是不止命名，有时候你甚至是创造一个字，
是
创造文字，创造字词、哦、
对，所以命名这个事情我是觉得诗跟所有的其他 文学形式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在把一个还没有被讲出来过的东西你把它讲出来、嗯、还没有被感受到过的东西你把它讲出来、嗯、所以它的确先天有一种就是把我脑袋里头那种最含混的东西翻译成为语言跟文字的这个力量、嗯、
你说的这件事情很难、欸嗯、就是说 还没有被讲过的东西把它讲出来等等，可是大部分的事情其实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都讲过了。
就是如果我们用旧的字眼，我们会理解这些旧的字眼，我们就会只会理解到旧的事情。
嗯、
啊，所以的确是在这上面有个差别。另外一个就是写诗，其实它又是一个诗化的过程。
嗯，
也就是说你在写诗的时候，你为了要表达跟观察，所以你必须跟你的生活跟或跟你观察的对象呢，它维持一种疏离的，甚至一种美化的，甚至一种加上你的愿望或者主观进去。
嗯，
所以这个诗化或美化的过程其实是很动人的、嗯、
对，
所以就是我们透过了一种诗化的过程，其实它可以创造出我们跟这个世界一种更理想的关系、
嗯、
或者跟读者更理想的关系。
我听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词哦，嗯、你因为你讲到的好像是说是客观的、
嗯、
但是我们常常以为诗人都是主观的表达自己的感觉、嗯、感情，但对你来说诗不是这样的，不只是这样的、
其实它是不同的层面、嗯、就是说其实主观有时候我觉得最核心的主观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主体性，
对，
那最表面上的主观就是感性，
嗯，
那客观也是一样，客观就是你可以就是非常清楚的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你就在客观化自己，
嗯，
也就是说你可以很客观的看待自己的主观，
客观的看待自己的主观、
嗯、那这就我们叫做，所以就是我们就开始会有反省，所以当我们所谓的反省、嗯、有反省的生活的时候，指的就是我们可以客观的反省自己的主观，
嗯哼、
哦、那当然主观其实有时候我们是感觉到就是因为是我们自己自己在感受事情，可主观并不表示它一定是不客观，大概是这样，这个可以谈起来是还蛮
玄的，但
是
好，那我问你啊、嗯、现在你说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其实很难定义，
是的、嗯、
很多尤其现代诗又没有什么格律啊，这些很多都在写，那个人有个人不同的写法，我们也不予置评啊。那对你来说，你的诗集每次出来呢，我读了都会很惊讶，就说哇，竟然还可以用这样的语言来表现来表达，但是呢你其实不太诗里面不会有太多的隐喻象征或者典故，好，你用的语言其实是还蛮好读的、哦、那我请问你怎么样能够构成一种这种有深思有、反省然后有你的哲学思考在里头但是又是很容易读的语言，你是怎么样创造的？
其实它诗的完成它本来就有各种的途径嘛、
嗯、
就是每个人对诗的想象不一样、
嗯、
有时候我们也会例如说你比较感性的时候你会需要用一些更甚至更华丽的或更怎么样的表达，
对，
但的确就是我觉得诗比较好玩的部分以我个人来讲、嗯、其实就是把不好讲的东西清楚的讲出来、嗯嗯，
不好讲的东西清楚的讲出来。
一般人会觉得诗是不好懂、嗯、最主要原因就是他可能是应该是因为他去试图去讲一个不好懂的事情而变得不好懂、
uh-huh.
但是可能久而久之人家会有个印象就觉得诗就是要把好懂的事情讲成不好懂、那我就觉得这样其实可能对诗就误解了，因为就是浪费掉诗其实它最大的本质就是真的沟通的魔力、
嗯、
那我们因为我们有这种更好的沟通跟讲出来的能力、
嗯、
所以我们被赋予一个使命、嗯、就把不好懂的不好讲的把它讲出来、
嗯嗯、
所以看起来最后看起来还是不好懂、
嗯、
但是他之所以不好懂是因为他要讲的那个事情不好懂，
对，
而不是他把一个好懂的事情讲成大家都不懂就是大概是类似这个意思。
讲得真好，就是你的诗我就觉得很奇怪，就哎，那你整篇读完以后你若有所思，然后你好像就 像我就感受到你对文明对人性的这种焦虑、哦、这种反省、哦、真好玩。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iLine Radio 中广流行网，大家好，我是陈怡珍，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文放轻松。我们要继续跟诗人罗志成来讨论他的寓言。哎，罗某，刚才我稍微念了一段你的诗叫过去、哦、那其实呢你刻意的不给这本诗集目录，然后只给他从001一直到最后啊，其实就是说你就是应该照着这个顺序给我好好从头读到尾。
对，要不然就要把它记得很熟。
对，你不要去看一个篇章然后说我喜欢过去啊，我就来读过去。
是的，
不过呢我们在访问不可能让你从头讲到尾嘛，所以你可不可以挑一篇你自己觉得符合你刚才说的那种创作原则、哦、就是把很难懂的事情用很简单的语言讲，然后又是你新创的一种命名的语言，你选一篇来做范例好吧。
好啊，反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跳过那些比较优美的甜言蜜语、啊、
好，
我想、找一首比较怪异的，大家可能会觉得看起来不太像诗的。
好，
这首诗在103，也就是说第103首、啊、我说千年后的历史向我袭来，我已经总看见街头的暴乱漫向皇宫前的商场，无名烈火波及了修复多年的老教堂，愤怒的人民恣意对戴罪羔羊进行报复，而无解的仇恨导致议题被代理的战争谁也无法阻挡，问题的因果深达90%，反应的行为只能及以表层，我们的语言可以到达-3，我们的反省可以到达-5，但是问题的因果深达90%。看起来很不像诗吧，对不对？但是我要稍微快速解释一下，就是其实我们想想看啦，不管是俄乌战争也好，以巴冲突也好，
是，
甚至我们看到全球各地的各种的族群冲突一样，其实都是一种所谓的历史的恩怨。
嗯哼，
那然后我们都很快速的要去选边站或要去评价它，可是我们常常忽略掉其实真的是所有的问题都没有那么简单。
嗯，
所以我在这里有讲到说议题被代理的战争，也就是指说其实你心里头明明可能只是一个仇恨或者是一个主观的好恶，
对，
但是你会打着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字眼或招牌、也许叫正义，也许叫自由民主，来代理它，就是所以说叫议题被代理。
对，
那另外一个事实上就是说历史的因果其实深达90%，就它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
、但是我们的反应只能到达它的最表层。
对、
你打我我打你，你骂我我骂你、
嗯、
那如果我稍微有能力去做思考的话呢、可以到达-3，也就是说再往里头再进到第3层，那去解出它的一些因果跟脉络出来、那如果说我的语言不够呢，我透过对人性的自我反省、可以到达-5层，
更深、
你可以想得更深、就是带着一种同理心或者是一种、将心比心的感觉，你可以依然感觉到应该是什么样子。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子，问题的因果就是到90%，就是人类你怎么样去理都理不清楚。
真的，我觉得很厉害啊！你不要管他那些什么359的数字，什么负九，他那是不合数学逻辑的哈。但是呢，你一看说90%，你读了这以后，你就知道他用这个来形容那个问题的深度，我们能达到的深浅程度哦，然后把它命名为-3、-5，是吧？这是很高明的一种写法啊！罗志成的诗真的是与众不同啊！哈，那我也很喜欢你最后那篇后记啊。后记呢，其实我们刚才在讨论的时候都有多少 cover 到了哈。那你自己讲呢，就是说你减少了长久以来的浪漫憧憬与豪情壮志啊。你这本诗集呢其实是显得沉重悲观而残酷，比梦中情人走得更远，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觉得是这么沉重悲观而残酷？
其实因为我当然一直很喜欢就是这文明这个主题。
对，
那我 我最喜欢读的东西叫各种跟文明史有关的东西。你在阅读的时候你就充满那种憧憬跟向往，你可能介入到文艺复兴时代，你可能介入到从工业革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或第二次工业革命，或介入到现代主义的产生。所以通常我在读到那时候你会真的是引发一种雄心壮志，想去跟那些所谓的那些大师先知去跟他们对话的感觉。所以在早年的时候我的跟文明有关的东西是一种渴望跟永恒对话嘛，
对，
但是呢，当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跟我们面对的事情越来越具体，那你也发现，其实人类的智慧或者是文明有局限性，
是，
而且甚至在这个文明发展过程，尤其是人类的人类性也甚至都已经开始被迫修改了，所以呢，其实你开始转为更警惕跟警觉，你就不再想说用早年的浪漫的这种态度来面对文明这个议题，
对，
反正就是充满了忧虑跟提醒。那特别是我们其实不只是在台湾，其实在全世界各地，因为人类突然变得非常的自负跟骄傲，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就自我正当性变得很高，
都变成我要做自己，
对，或者是说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自己的权益是不容那个的，
对。
而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其实你就更加没有那个心灵上的空间去理解别人，所以这是让我非常忧虑的，就是说我的自我膨胀到最后其实反而是对彼此的自我的一种压缩，所以我大概也是透过欲言又止开始来暗示这些事情，所以我讲到就是说其实人类的自大是前所未有的，
对，真的从最近很多的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还有世界领袖们的这个语言表现，你就可以知道真的人类太膨胀了，真的。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罗志成来到这边跟我们分享欲言又止啊。那他的欲言呢其实包含了很深刻的哲思，那我自己很喜欢，我希望把它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你们也会喜欢这本诗集，跟罗志成对话，跟他学习。谢谢罗摩，
谢谢主持人，
谢
谢
大
家，谢
谢
大
家，我们下个礼拜再见。